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又召聚我们，为了早晨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今天晚上还有两个钟头，我们仰望你自己的祝福，仰望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无有的，主啊，常常你把我们带到贫穷的地步，为着你叫我们能够更丰满。所以主，我们谢谢你，但愿我们真是能够让你自己来倒空我们，好让你自己更多的充满我们。所以我们把这一点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代表你的话在我们中间发光，你的话也在我们中间占有绝对优越的地位。主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真是把这点时间恭敬地仰望你，求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还是再读一个地方的圣经，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九节，我读给大家听。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我们说过这一节的圣经呢，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给我们看见保罗他是怎么追求的。保罗当他追求长进的时候，他的确是丢弃万事，而且他把它看作粪土，看作粪土，那为要得着基督。那么大家都知道，保罗当然是已经得着基督的人，否则他你怎么能他是得救的呢？所以可见呢，他得救那个时候他已经得着基督了。不过现在他说我为要得着基督，所以可见的是得着基督的丰满来说的。那么并且呢，得以在他里面。那么我们知道保罗他一蒙恩得救就在他里面，就在基督里面。那现在呢，追求到最后有一个结果，有一个结局，就是并且得以在他里面，那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说过在基督里面就是与基督联合，所以对保罗来讲，基督联合是目标，但他达到那个结果，他的起点就已经与基督联合了。所以他能够与基督联合的能力，与基督联合道路，通通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主供应他的，所以不是像一般的这个所谓的奥秘派呢，是完全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奋斗。那么我们人高低低在下，那么神是高高在上在天上，那么一定呢是借着一个属灵的阶梯，然后经过许多属灵的操练，那么再加上苦修，然后最后呢我们就达到那个境地。那我们说过，这个是一般奥秘派的人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知道他们虽然有心，但他们的路是走错，路走错有很多的原因。我想我们当我们来看这个奥秘派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清楚的。好了，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就继续今天早晨，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奥秘派的故事，就是神在教会历史里面怎么留下了这些见证人。那我们曾经看到就是今天早晨我们看到从教会早期的时候一直到教会最黑暗的时候，那么到了14世纪呢，主在德国就兴起了几个很有名的或者说很大的奥秘派。那么这里面有几个人物，我想那个名字我念一下不要紧，但是我礼拜三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名单列给弟兄姊妹，所以你们万一现在记不住并不要紧。那么这里几面在德国呢，神兴起了几个很有名的奥秘派人物。那我说明一下什么叫奥秘派呢？奥秘派就是在古时候那些人呢，他们因为爱主，结果他们就常常亲近神，那么与神有交通，所以这些人他们认识神，而且他们的生命呢在主面前呢有长进，所以他们就把他们在神面前所学的种种就把它记录下来， 那么这些人我们称他叫奥秘派，因为他们常常操练与神同在，他们常常亲近神，那么同时呢，他们很自然过一些圣洁的生活。那么这个就是教会历史里面的奥秘派。那么但这些奥秘派呢，很多就是当教会最黑暗的时候，那么教会就变成世界，把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得救的都应该是一个脱离世界的人。那么现在当教会变成世界了以后怎么办呢？他们不愿意正面的和教会冲突，他们不像马丁路德一样起来95个，起来有95条，没有的，也不像加尔文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是把自己隐藏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决定从这个世界里面，就教会这个世界里面再出来。所以有的人就到山上去，有的人到海边去，有的人就到荒山荒漠里面去，就把自己隐藏起来了。所以这些人呢，我们就称他做隐士 hermit， 或者就是修士 monk。 monk 当然中文可以翻作和尚，那特别是佛教说的。所以普通天主教里面呢，我们都是指他的修士说。那么这些人不要忘记，这些人他们都是听从主的话，愿意来跟随他，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主。所以在教会最黑暗的时候，他们好像那个最黑暗时候的明灯一样，一盏一盏的明灯。所以我们读他们的故事，我们就是很多很多的感动。那么我们在我们中国人中间最有名的一个奥秘派就是甘远夫人。那我们一定很多人读了他《馨香的墨药》，也得到很多的帮助。那么所以我们就以为说盖恩夫人就是奥秘派的代表。那我曾经做过这个见证，就当我还记得我当初来到美国的时候，有一次呢就在江岭的家里，我们有很好的交通。那么因为我是从台湾长大的，那么所读的书都是那个时候书房里面出的书。那么讲到奥秘派，我们只认得一个是盖恩夫人，而且根据那个时候我们的印象，就是盖恩夫人大概是圣经里面圣经之外除了保罗之外恐怕是最熟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人都读盖恩夫人的书，也读盖恩夫人的信，也读她的传记，还有呢像劳伦斯的与神同在，还有呢一些什么属灵的格言的什么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知道在上海有一个很有名的眼科大夫叫余成华弟兄，那么他翻译的。最早的时候，这位大夫啊，他怎么会钻到里面去呢？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这个和我刚才所讲的故事就有关系，等一等你就清楚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问江宁说，那么是不是这个盖恩夫人呢，是真的就像他们所说的是那么了不起？那么然后呢，江六那个时候他就跟我提了，他说其实呢在教会历史里面，盖恩夫人是所有奥秘派里面最小的一个。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问他了，那么到底最大的是谁呢？好，他就告诉我最大的里面有一个叫做 John Towler， 陶乐，我们班的陶乐弟兄，那么英文是 T-A-U-L-E-R， Towler， John Towler。 那这个名字我从来没有听过的。那么那个时候那么当他讲，那么所以我就问他，我说那么为什么他是最大的呢？所以在他解释以前，他先给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呢是 John Towler 的他的信息 The Sermons of John Towler， 大概一共有150篇的信息。所以我就拿回去读了以后呢，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回去再和江牛有讨论。那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很奇怪啊，这个 John Towler 应该是14世纪的人，但是为什么我读他的东西呢，我觉得好像读泥鳅的东西一样。那泥鳅的东西不同在哪里呢？就是他有一个特点呢，你读他东西很有高油，有的地方能叫你折服，因为他的逻辑非常严谨，那么你看他的信息一定有思路的，这个会叫你折服。但是最叫我们得着帮助，就是你里面得着非常的滋润，你有的问题不能解决的你解决。所以等到我读完了 Towler 的这个 sermon 以后，那么回去跟江牛交通，那么我说为什么这样？那江牛说，你看这就不错了，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在14世纪的时候，为什么 Towler 能那样帮助别人。 所以他告诉我说，他其实本来有意思要把这一本的书翻成中文的，我到现在还没有翻成功，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总是你就知道说，他觉得如果你真的要把奥秘派的东西介绍给中国人的话，那现在在中国人脑子里面只有谁呢？只有盖恩夫人。那么盖恩夫人呢，算是最小的，但那么现在最大的，所以最大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16、14世纪德国的奥秘派。那么讲到奥秘派的时候呢，这个讲到涛勒的故事，那么将军的手里有一本书，那个时候那本书叫做 Three Friends of God， 就是三个神的朋友。那么这个作者是谁？就是 Mrs. Bevan。 Mrs. Bevan 给我们是一个弟兄会的姊妹。你看弟兄会啊，他们从来不注意奥秘派的东西，因为他们严格说来呢，他们很注意真理，讲的真理一定要客观的。所以在弟兄会里面，因为他们一直坚持真理，所以你那个主观东西塞不进去的，根本不可能进去的。但是后来呢，神在弟兄会里面也做了一些工作，那么然后兴起一个诗人，女诗人，就是这个弟兄 Mrs. Bevan 这个姊妹。那么她写了好几首诗，在我们诗歌里面都有的。那么这个姊妹呢，她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她读了很多奥秘派的东西。那么然后呢，她特别是读了 German Mystic， 就是说这个德国的奥秘派，就是刚才我所讲的 Tauler 这一班的人。所以她就写了一本书，就叫做 Three Friends of God。那么 Miss Bevan 的特点是什么？她写了好几本传记，还包括威斯利·约翰传记。她写的东西主要是给儿童看的，所以你读她的书啊，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说你就觉得她非常很容易读，很顺畅。所以讲到 Tauler 的时候，讲的最好的，我也同意，讲到你能够把 Tauler 他的故事讲得很生动的，那毫无疑问是这本书。如果大家要买这本书很简单的，你要上网，现在你就上网，只要你有，你肯花钱，你什么书都买得到，这个书也买得到，我记得有你一定不是翻译的那个叫什么，翻译了一本，翻译了一首诗歌，就是《葡萄一生》啊，那个《葡萄一生》啊，我是花了一生的时间，花了好几十年去找那本书，找那首诗歌，那后来呢，才在一本书里面找到，是这么厚一本书，名字叫《Disciples》。那么那个原来是诗，是一个诗集，那你那个这个书你现在都买不到了。所以我还记得那次，这个当我在网站看的时候，是100块钱，100块就我就买了。因为这个你只要今天在网上这类的书，你能买是尽量买。所以一样的，这个 Three Friends of God， 你们现在不要写下来，我们到时候这个给大家资料的时候会放在上面。那么你知道这本书是值得买的，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要认识这位弟兄的话，那么因为他写的最清楚，也写的最精彩，那么他的角度也很正确，所以这个那么这本书呢就叫做 Three Friends of God。 所以你要认识 John Tauler 是怎么一回事，那么等一等我会把这故事介绍给弟兄们，那这本书当然就很重要了。那么后来江宁告诉我说，为什么余承华定会钻到奥秘派里面去呢？余承华定可以说中国的奥秘派，毫无疑问的。那么但是他有个特点什么，就当初最早他钻进去是江牛借给他一本书，就是 The Three Friends of God， 就是那本书。哎，结果那本书一进去以后呢，那么他这个就我们的弟兄就开始有追求了。那么然后呢，他就接触了这些奥秘派的书。所以呢，我们知道今天中国世界中文世界里面关于盖恩夫人的东西可以说都是他在那里做的。那不过我们的弟兄有个好处，就是他不光是医生，而且他圣经非常的熟，那么他又是你弟兄的同工，所以对真理各方面生命上都有认识，所以很多地方是经过他过滤的，所以没有多少的难处。我们讲过了，这些奥秘派多半是天主教里面的。那么在天主教里面，你知道因为他们特别在长期的教会在黑暗的这个时期，那么他们从各个方向就接受了很多的东西。比方说我们讲过了，讲到奥秘派，我们特别讲到这个奥秘派呢，最早的是哲学的奥秘派，那就是柏拉图。他们呢他们有一个认知，就是觉得今天的人的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种的火花， 那么你只要把它启发了以后，人和神就可以来往，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么这样的话，人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提升。